好，我们接着上一次啊，还是在读所书第一章，那我们的经文还是在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只不过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上下文，先了解它的全面上下文。那么一章三到十四节它的位置，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像更全貌的可以看到一段圣经它可能有什么意思，可能没有什么意思。那上一次我们是针对我们提出来的两个问题来讨论，并且根据这个讨论做了一些说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章三到十四节它在整个一到三章的结构里面它占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站在这个位置，如果写圣经的人他是刻意这么安排的，那么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看到讲义啊，讲义的这一段就是结构一章三到十四节，第三节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一个赞美啊，是一个把我们的称颂归给神。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第三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在以弗所书的前半段的最后两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换句话说，也是一个颂赞。那么这个颂赞其实是跟前面一章三到十四节前后呼应。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十六节，保罗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祷告，为以弗所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跟在颂赞之后。那这个祷告其实就是一种向上帝的祈求。所以三章第二十节他说，上帝要坐在这个教会的事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可见得保罗前面的颂赞，前面的祷告，到了后来他就很确定他的祷告转换成为一个颂赞，这个颂赞的内容又归回给上帝，知道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祷告是一种求的话，那想我们怎么想？想一定是根据神的启示来。所以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颂赞的内容，其实在相当的意义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想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思想越来越犀利，越来越精准，越来越逻辑，这个都很好。但是其实逻辑也好， 理性啊，思想也好，它必须有内容想，内容必须有它的根源。根源在哪？照着以弗所，其实我们要思想神，思想耶稣基督，思想圣灵，思想教会，思想这种种彼此之间的关联。我想上帝提供给我们接着以弗所启示第一首的内容，所以很重要啊。其实我们需要会想神给我们预备内容，我们有了内容，我们照着这个内容，我们用我们有的恩赐，我们有的理性思想，我们去求上帝照着他给我们去求，让这些求的事情可以应验，可以临到我们身上。可是最后三章第二十、二十一节，保罗的赞美又超过去，就是说神不止给我们所谓所求所想，神还为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颂赞本身，如果你看整个一章三到十四跟三章二十到二十，你就看到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就是神既给我们所求所想，神也照着他让我们想，让我们求，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颂赞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常常说我们来赞美上，赞美神，其实最深刻的赞美不是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已，而是你在上帝的启示里，你知道，很准确的知道他为整个他从创世之先到永永远，他要在他的教会成就什么，这是我们要真正赞美的方向。当然我们个人的需要也很重要，可是显然在以弗所书他的位置是属于第二层，最根本。因为神其实他有一个永远的计划，是借着他怎么样彰显他的救恩，然后在他的救恩里面成全一个是他的教会，然后让这个教会把他的救恩继续的带到更多的还没有教会的地方，然后让这个教会本身的合一、本身的团契、本身的恩赐的配搭，让教会本身彰显出上帝那个很奇妙的恩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后都是赞美，前后都有祷告，因为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祷告，那么三章的十四节到第十九节也是祷告。你可以看到这两处的祷告也是前后呼应。为什么我们这样讲？你看一章的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生。你知道这里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叫信，第二个叫爱。信的对象是主耶稣，爱的对象是众生。这个是在他永远的救恩所彰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十 三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保罗在后来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第十六节，他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注意啊，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换句话说，其实信跟爱从教会的角度，信徒的角度，回应了上帝坐在教会身上工作。所以我们所求所想，在一章十五节开始的祷告跟三章十四节的祷告，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又不是无疑。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章的结构用这个方式来读的话，其实它就慢慢的勾勒出一个教会的崇拜它会是什么样。如果一章三到十四节是赞美，我们的主日崇拜是从赞美开始，最后我们是用祝祷结束。我们的祝祷其实也是一种赞美，然后赞美开始了，然后我们有祷告。赞美是把我们自己知道的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所做的功的认识归荣耀给他。接着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把上帝要做的功做在我们身上那一部分，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基础上去求他做他原本要做，求他做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做，求他做我们要学着去做。然后就是到了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十三节，这个就变成是一个信息。接着我们主日崇拜就会有传讲信息的，那信息完了我们有祷告，然后最后是赞美，就是祝祷。唯一不同的就是啊，我们一般的主日崇拜还有所谓的啊叫做报告事项。其实报告事项它是一种圣徒相通啊，这个其实是在广义的信息的内容之中。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到第三章十三节，其实我用三个段落把整个一到三章的结构再做一个说明。其实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保罗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就是教会的每一位弟兄跟基督是一起的。比方说第二章的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基督，你看啊，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基督一同复活。第六节，一同坐在天上。换句话说，基督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我们都在其中与他一起，借着基督或者是在基督神做的，我们都成为蒙福的一份子。这是讲到教会我们跟基督之间。所以常常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需要转眼仰望，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仰望，其实是当我们重新回忆基督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 每一件基督成就的事情，救恩都有我们的，他不会单独做一件满足他的事工，没有他的脚步在。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你能想象头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跟身体完全没有关系？或者你可以想象身体的任何的动静需要头会不知道吗？这就是连接在一起。接着第二个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其实这里讲到的是两下，特别是指的我们、他们，我们在上次讲的就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借着与基督一起联合的方式，比方说犹太人先跟基督一起，接着外邦人也跟基督一同，当两下都因着基督回到了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么这两下的圣徒就成为一体。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标准讲的团契，但是一般我们现在讲团契的规模或者是格局比较小，我们讲到的是同一个教会里面年龄相仿的或者背景相仿的，或者彼此之间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再广义一点，整个比方说百姓，我们每位肢体之间，其实我们都是每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再广义一点，就是所有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信徒，不管他是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信徒，其实我们跟他们都在基督可以来到上。我们都有一个可以彼此团契的基础，也有彼此团契的力量，但我们不一定有真的彼此团契的机会。可是一旦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到圣经所说成为一体。所以如果我们哪一天因为工作因着其他的人，我必须全家或者我们个人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是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只要进到一个教会，你会发现很快的因着同一个基督，我们就两下成为一体。好，接着就是三章一到十三节，当基督与教会，当教会里面的我们、他们连成一个身体，他做元首之后，这个元首要借着他做元首的身体，向更多的人显明这个创世来的救恩，这个也很正常。所以很多人说，如果上帝可以做，他为什么？如果上帝造一个我们不会犯罪的，那就没有这么多麻烦。如果上帝是全能，他为什么让很多软弱的事情发生？如果上帝是全能，为什么弄天下大乱？因为他要让他所救赎的教会来做他在地上很多他要传工作。那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些人？答案是，就是要用我们这些人才能彰显丰盛的恩典。有意思，恩典在什么地方显？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被他成全为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却还可以被神来使用彰显恩典。 我举个例子，保罗跟人家分享恩典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不会犯罪，所以你们都要来信。你们觉得哪一种保罗更能够彰显上帝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救恩？所以神借着软弱的教会，但是却是蒙恩的教会，彰显他创世就为我预备救恩。这不是他错，也不是他没有能力，也不是他没有智慧，而正正好借着这个，把他的慈爱丰盛的恩彰显更清楚，然后让我们借着信，不能夸口的信，无所圣经在第二章，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一章到三章，我们把它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以弗所书是非常清晰，你看到了教会从哪里来，与基督一起，你看到教会是什么样的人被做成神与圣徒一同，你也看到这样与基督一起与圣徒一同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它却可以显明，显明什么呢？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很多人说，这有什么智慧？用你觉得软弱的，让那些刚强羞愧，这就是智慧。用你觉得没有智慧的人，却能够带来智慧救，就是智慧。所以不要太快的以为，用人的想法以为神不知道，以为神没有办法。但其实整个三，以弗所书一到三章的结构，如果第二节到第三章是整个信息的最关键的内涵，那么与基督一起，就是这个就是恩典；与圣徒一同，这个就是和睦。借着教会显明，就是用教会的和睦合一，用教会蒙的恩典传讲出上帝的恩典。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章有一节经文，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归要照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的。我上次曾经说过，神先预备了犹太人，因着耶稣回到了天父，然后借着这些犹太使徒先带出来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让外邦人因着信耶稣也回到了神的面前。我们犹太人，他们来到神预备呼召犹太人，不只是让犹太人受益处，也要叫犹太人成为行善的器皿，行什么善？把这样的福音带给外邦人。换句话说，那我们这些后来外邦人明白了，领受了，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把上帝 在他们我们身上所预备的，所要彰显，所要活出来的救恩，我们再传给更多。当这件事情来听，当这件事情被明白，这件事情被活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接下来就进入祷告时代啊。所以你慢慢的看圣经的结构，你会发现一个教会要做的事情，其实从头到就在颂赞。高兴起祷告颂赞，好像一个良性循环，一直在一直在。很多人说啊，为什么百姓不能用更多元、更活泼、更合乎现代的方式来敬拜上？不是不可能。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圣经。为什么圣经选择这样的方式？那如果我们要做调整，那我们要问另外一个，圣经启示的这个最根本的成分，我们有没有失守？我们有没有让福音因着我们的变化，我们所谓的调整而慢慢的淡化？所以我们就是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信友堂聚会是很简单，我们没有很复杂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这么简单？啊，很多人都说就是讲道，一直在讲道，好像只会讲道，只有大脑没有手脚。我们不是没有大，也不是没有手脚。我不相信一无所知，我不相信保罗只有大没有手脚。通常是我们不是那么想，或者不是那么深入了解神在福音里面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来说：“哎，你们讲的都是大，都是那一套。”可是你看保罗的祷告在第一章哦，他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使你真知道他。对保罗来讲，你们的大其实还差很多，所以我常常提醒你，觉得别人都在。只会讲不会做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在听。当你听明白，不是听明白了你会做什么，不是听明白你比别人多做什么，而是听明白上帝做什么。你越是知道上帝做什么，你越是明白上帝在基督里为教会成就的事，我敢说你就越不敢夸口自己会做事，自己做了事，你越不敢批评别人没做事、做错事、不会做事、少做事。所以这就是经文本身带给我们力量和见识，这个叫做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上帝启示我，他难道不知道启示带来力量？他难道不知道元首一，他只要头一动，他难道不知道元首可以指挥手脚吗？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只会用大脑，不会用手脚。其实我们是在指责这一位教会的元首没有大，对。你慢慢的想，慢慢的把自己安静一下，沉淀一下，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 接着呢，我们再看下一章，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在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的结构。第一章的第三节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赐的喜。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一章三到十四节，他在一到三章的那个颂赞，起初颂赞的那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颂赞这一段经文的本身，一开始他说神是应当颂赞，颂赞是什么意思？颂赞其实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不是主角，我们不是这个世界，我们甚至不是我们自己的中心。我们这个人存在，我们这个人思想说话，我们这个人行为举止，其实是朝向一个不再是我这个人中心的另外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神。比方说，如果我们是真心诚意去赞美神，说你真是一个良善的人，我相信当你这样称赞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觉察到你的良善跟他的良善中间有一个分歧，就是你看到他的良善可能是胜过你的良善，你不一定会承认。可是当我们真诚的称赞也是良善的时候，正常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让自己的良善不觉得不再是真正了不起的良善，而把更了不起的这个头衔归给你觉得更值得承担这个头衔，他更良善。好，我就举个例子。所以什么叫颂赞？颂赞本身在圣经其实就是我们要重新建立学习，建立高过胜过，不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把自己用来欣赏赞赏的一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上帝。当然他这里给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东西。什么叫天上属灵的东西？其实如果我们把这里面第三节三个用的词汇交织在一起，他在基督里，第一，基督；第二，天上；第三，属灵。我自己读就有一感受，那个感受就是，你问我什么叫属灵，你可以用天上来解释，你也可以用在基督里解释，它三个是可以相互解释。当然，我们要在往深处看，什么叫天上？换句话说，就不再是地上我们所看而已。那是什么呢？圣经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定义出来。但是 属灵，好，我举个例子，什么叫属灵的福气？比方说，它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属灵的福气。比方说，什么叫天上？第四节，创立世界以前，对吗？那个时候。没有地，没有世界，那有什么？有的就是天上。所以天上不一定是高低的概念，它是有无的概念，或者是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概念。好，什么叫在基督里？换句话说，在基督里，它囊括了天上属灵。它囊括了创立世界以前，然后在这个世界，然后到永永远远，这三个是互相交替可以解释的啊。那只是我举个例，然后接下来啊，如果神是应当称颂的，第一章的4到10节，其实就在陈述这个神为什么是应当称颂。他做了什么？他想什么？是应当称颂。这是这段经文一个实质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个颂赞，比方说我们唱一个赞美诗，赞美诗有很多种。我们通常赞美诗不知不觉的会变成一种口号。口号是什么？我要赞美你，我要爱你，我要赞美你，我要爱你，你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没有实质内容，实质内容是什么？它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实质的内容是什么？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实质的内容是什么？它让我们过犯得以赦免，让我们得蒙救赎。这个叫内容，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值得我们这样分享。这些东西，这么大的恩典，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称颂他的充分，而且是必要的。接着我们就看到11到14节啊，11到14节其实就是神这一位我们应当称颂他的神，他对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他所存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心意啊？这里边有一个啊，第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接着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换句话说。他应当称赞，他有充分必要的理由被我们称赞。那呢，剩下来的呢？那其实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就因着信把这个颂赞归给他。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信息。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信他也好，爱他也好，尊重他也好，不管我们做什么，其实我们只是把本来他已经做了，已经给我们，把这件事情确认，啊，真的是他，感谢，然后哦，就是他做的，啊，归荣耀给他。所以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上帝。不助人所知道的地，他不需要我们得到好处，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让他得荣耀，他只需要到以弗所书所说的，他做了，我们明白了是他所做，也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我们在他面前俯伏敬拜说，感谢主，这。真的是你所做。 把这些做的我看清楚以后，归荣耀你，真的是应当存在。换句话说，该谁的给谁，该多少给谁，就把多少给谁，就这么简单。想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其实很多事情会有误会，很多事情沟通问题，其实就该谁的没给，该给多的没给多，该给少你就没给少。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如果用颂赞归荣耀的上帝做整个一章三到十四节的结构的一个贯穿的主轴，其实可以让我们对这段圣经了解的更深入一点。好，现在已经是八点十几分了，希望今天不要太长啊。接着我们看下一页，就是讲到这一段圣经，上帝用了很多的动词，就是他做了什么。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三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把福气赐给我们，这是父神做的。接着第四节，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这是他做的。接着第五节，因爱我们，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接着在第六节，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把恩典赐给我们。接着在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接着在第九节，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你注意哦，他预定，然后他赐，他赐的过程里面，他让我们知道他赐的是什么，他什么时候赐，然后他赐的内容，这个恩典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接着他说在第十节，他说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我们上次有讲起来，就是把所有他可以动用运用的天地万物的资源，把它连在合在一起，做成他的工作。有一点像罗马书第八章，他讲万物万事互相效力，他朝向一个目标，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接着在第十一节，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行做万事。换句话说，从父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赐福气，他拣选，他预定，他赐恩典，他把恩典丰厚的赏赐给我们。他不只赐，不只给，不只预定，不只祝福，他还使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做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他让他所做的对象，他所运用的资源全部的可以联络在一起，成就他最后要做成的。这个叫做第十一节，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我们上次讲过，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好，你可以看到上帝在做这些所谓天上的属灵的，在基督里的所谓福气。好， 我们稍微再注意一下，这里面讲到拣选，讲到赏赐恩典，讲到同归于一，这四个动词是主动词，其他的动词都是分词。我们也提过，分词我们可以暂且把它理解为，它是上帝使用的一个方式，然后让他要做的事情能够成就。主动词就是拣选赐恩典，那么分词的动词就是预定。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上帝做很多事情，他有手段，他有目的，他有预备，他最后成全。这个就是主动词跟分词之间稍微做一些区别。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看，这是从上帝这一方你看到他做了什么，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然后从我们这一端我们来看我们做了什么。当他做了那么多事情，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常常说救恩也好， 是神的救赎也好，是我们跟上帝同工的结果。我觉得这个讲法没有完全不对，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完全的对。但至少我们要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做的跟我们做的我们又要都要讲出来，然后我们做一个稍微做一个区分。比方说我们看我们从我们这一段啊，我们看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然后我们是蒙救赎，这一段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我们是被动的接受他主动的工作做在我们里。第二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原文是我们成为他的基业，我们也是被动，他把我们做成一个可以传递到世世代代的一个产业。基业的原文就是遗产。比方说第十二节，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是因为他做，然后我们领受，然后因为他做，我们知道他还会这样一直做下去。我们对他已经做的跟为什么已经做的跟他将要做的，我们有一个继续仰望他的盼望。最后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第十三节，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听了，信了，受了，这是我们这一段。如果我们就这一段圣经动词的比较，他做跟我们做，你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区别，就是我们是领受的一方，我们是被成全的一方。我们即便是有一些动作，比方说听了、信了、领受了，好像我们是主动。如果没有人讲，你怎么听？如果没有人传，你怎么信？如果没有恩典，你怎么领受？所以每当我们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不管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前面都有他已经做成了可以让我们发生动作行为的一个基础。否则他是虚空。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福音救恩，我们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跟他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到了后来我们最好的一个回应方式就是称颂。 称颂，感谢，感谢，祈求，祈求，因为称颂、感谢、祈求，都是让我们回到我们原本最合适的位置，来上帝整个救恩的计划。这是这个部分啊。如果我们从这个面来看，接着啊，这段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就是一个副词的一种描述。我特别喜欢这段圣经，有两个字叫照着，英文叫 according to 啊。比方说第一章的第五节，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换句话说，神做任何的事情，至少他这段经文预定是照着他旨意所喜悦的。很多人说预定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做了一个计划，我们照着计划去做。预定这两个字听起来是冷的，可是很少人会注意预定的前面是神喜欢把它定好的一个旨意，下了一个决心把它做出来。换句话说，神做任何的事情他是有图案，而且他那个父爱他是很开心的，他不是很勉强，他也不是逼不得已的。很多人说啊，他因为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他就为我们拯救我。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忘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一个最根本的他心中的一个蓝图，他是自己很满足自己去把这个蓝图做开。接着第七节啊，第七节讲到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救赎赦免，照着他丰盛的恩典。你知道我读到这个经文，丰富的恩典用在哪里？救赎的赦免。我自己的经验啊，当我们认识熟悉的人，特别是在这里，如果是神家里的人，一错再错，一做一个罪再加一个罪，曾经犯过的罪继续犯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需要赦免，所以他的恩典需要很丰富。丰富的恩典暗示我们的赦，我们需要的赦免和救赎很多很多。我自己的经验，我可能不大喜欢用这么多的恩典来带一个屡屡犯错的对象，我自己是这样。这个时代是一个很丰富的恩典，这是很难叙述，很难叙述。所以你看彼得问耶稣说，他说我的弟兄得错，我赦免他妻子，他是有一个范围，我承认我们没有这么多，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需要神更多。所以每当我们学习用多一点的恩典待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毫无夸口的地方，对吧？因为我们既不喜悦也不丰富，因为我们要面对的对象却需要这么多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 都不像上帝一样，可以用那么丰富的恩典去对待你。但是你不要放弃用恩典。当你没办法的时候，你就来钻研一样的跟耶稣说，谢谢你，我没有，但是我知道，求你用多的耶稣带他，赦免他，救赎他。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可以补足的缺陷和软弱。我比较不倾向于我们的祷告是主啊，给我恩典，让我不要去。我比较倾向求主赦免，更多的赦免，求主让我看见我自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知道你，求主用更丰富的恩典赦免他，然后。甚至可以让对方知道我没有上帝那么大，但是我知道上帝有丰富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回到原来该有的位置。我们不需要像上帝一样的能力，我们也不需要像上帝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只需成为一个领受恩典、彰显恩典、传递恩典，在恩典里面所求所想，让神做超过所求所想。接下来一章九节是经文，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接着一章十节，照所安排的日期使同归。一章十一节，到他旨意所预定的行作万事。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这个所谓神的父慈，我们来做一个观察，你可以看到上帝是照着一个既定的心意，这里提到旨意、美意，这个旨意美意是他喜悦丰富的恩典，这个旨意美意丰富的恩典，他喜悦的恩典，他把它行出来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他的节奏，有一个他的时辰表，这个日期。所以神是糊涂的神，神是一个有谋、有胆，而且有策略、有时间、有目标、有结果。如果把我交给一个这样的神，我会被放弃啊，因为我知道事情不会乱掉。所以，如果我们注意看啊，所谓的这段经文，神做事，他是施恩典，他都照着他自己定好的那基准去做。人就不是这样，人就是会变。为什么会变？所以人真正把一些他觉得好的事情做出来的时候，常常改变，那就谈不上预定。常常反悔，那就谈不上恩典；常常就是自乱阵脚，就谈不上有一个既定的意思。所以相对起来，你会发现我们相信这个神说显明的福音，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神他的基础上。好，下面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下面目的这一章，会发现，神应当成熟。接着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就是神叫我们使他得着称赞。这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前后呼应的。第三节它是应当称颂，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我们知道它为什么应当称颂，然后我们就照着这样去称赞它。然后先是犹太，后是外邦。你看这个脚步就照它的地方往前，往前走。好。接下来啊，我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啊，最后一章虽然是英文的经文啊，但是我把它啊放出来，我是要让大家用一个，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灵修啊，我们要灵修，读经文要默想要灵修，就是要字字句句。比方说我自己读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本来是很神学的经文啊，但是对我来讲，如果我把它当成灵修的一个读法，我们可以这么看。比方说中文是十一节，是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一个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言，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我在这一章包括里面，我标示了几个字，就是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我们得，因为他已经定下来，这个定下来是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很清楚的目标，他照这个目标去定下来一个我们可以去得到的基业。那么他让我们得到这个基业的过程，他是随己意行作万事，这里的己意是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完整的谋，完整的想法，而且让每一件事情可以达到他这个目的，让我们得到他定好要我们得到，他是叫万有互相效力。最后是让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你可以发现啊，神让我们得到一个基业，原文就是遗产。可是他是先让一批人存着一个可以得到这些基业的盼望，有这个盼望，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已经是有儿子的身份，所以我父亲的产业当然有继承权。那只等到那一天来，那就是我们的。当我们有这个盼望，接着，然后我们还会让别的人也进入这个盼望。换句话说，上帝对我来讲，他要给我，他一定可以做到，他要给我，而且他会用一切的力量方式做成他要给你，好叫我有把握继续依靠他，做成他要完整给我。因为这整个的过程，他我得着的基业加起来，最后是把荣耀归给他。 换句话说，上帝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庞大的一个心思意。当然我们通常就是我们的这个嫉妒心比较小，求一点点小确幸，上帝给我这个感谢。可是小确幸会有一个风险，他没给你，你就不感谢他；他让你吃一点苦，你就皱个眉头。可是如果这一节圣经对我来讲，我就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我很放心的知道，当我把自己交在他的旨意里面、预定里面、他的谋略里面、他行作万事的计划里，我跟他做成的这个功，跟被他跟我一起做成一个教会的这一群人，所有这个都成为可以用来赞美上帝、归荣耀啊，这个是这个经文对我来讲很有震撼。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学会怎么样，哎，经文也灵修，其实不需要很多，只需要一两节。但是这一两节，希望，比方说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整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之后，特别其中有一两节经文可以拿出来反复的默想，反复的默想，就让上帝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知道成为让他得着称颂一部分。好，现在是8:40了。好，我想今天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慧蓉，
好的，对，就到这里。
看看还有什么事情要报告的吗？
啊，哥要祷告吗？
哦，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把你的话赐给我，对我来讲还是太丰富、太深奥。你旨意真实像一个不容易看透的奥秘，常常觉得自己不够聪明，好像明白了一些，又觉得自己常常没有能力，非常的软弱。看见自己没有能力，又不够明白的时候，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赞美你，让我们可以来感谢你，来祈求我们，因为原来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角色，就是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让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直扩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而是让我们的能力、聪明、智慧更深的用来明白基督的智慧、聪明，好叫我用更多的信心投靠他，不再夸口，不再依靠自己的心。上帝，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会做一些事，可是你当我们做成的时候，求上帝让我看见，原来是你做，我们是在你做的万事，让我们所做成归荣耀归你的一部分。谢谢。 让这个教会长存谦卑温柔。谢谢，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门。